大家平安。我发给经节的时候，最后一节可能我发错了，应该是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九节。好，我们再读一下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九节，不是第九节。我想是我发错的哈。好，我们能不能够看一下十一章第十九节？刚才是第九节。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绝了，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好，那这样就对了。好，我想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对吧？在感恩节的季节，我们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是吧？我们何等心里面对你发出由衷的感谢，是吧？如果不过是你的极大的恩典，是吧？我们今天如何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是吧？早晨我们盼望用这一段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当如何在这个地上来回报主的恩典。因此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和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如果要向一个人表达感谢之意的时候呢，那你们会做什么事？我们可能会送这人一个礼物，对不对？这是我们最通常表达对我们想感恩的人的一个做法哈。那我们送神送什么东西呢？这个是很难了哈。今天我们你要送神，你要送什么？送神什么东西啊？好像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神的哈。其实我们如果真正要向神表达一个最深处的感恩的话哈，其实是有一个方法，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的。如果你真的要向那个人表达你心中最深处的感谢的话，你就盼望这个人在心里面的那个心愿可以达成，是不是这样？如果今天你想对你的父母来报答他们养育之恩的话，你会不会希望你父母在你身上他有的一个心愿能够达成？这是不是一个最好感恩的方式？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感恩方式，因为那个人和你必然是有关系的，那他在你身上必然是有一个心愿的，有一个想法的。那如果那个想法都能够成就在你身上的话，那是你对他感恩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好，那今天我们如何向神感恩呢？那我们的神是窑匠啊，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泥土啊。那泥土怎么感恩呢？泥土怎么办法能够感恩呢？就是把自己摆在窑匠的手中嘛，让那个窑匠把这个泥土做成那个窑匠想要做成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泥土对窑匠最好的一个感恩的方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式了。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泥土，今天神是窑匠，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想要对这个窑匠来表达我们深处的感恩，我们怎么表达呢？是把这个泥土放在窑匠的手中，说你来制作我们，按照你心里面原来所想的那个方式，你想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式来制作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感恩的方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那我们如何把自己交给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刚开始读到这个耶利米书十八章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图画，而且是神叫耶利米去看的。他说你去窑匠到窑匠的家里面在那里呢你要听我讲话。就他就到了那个窑匠的家里面，然后那个窑匠正在用那个转轮呢在做一个器皿，然后那个窑匠做做做就做坏了。很特别哈， 他为什么去让他看的时候呢，特别看他把一个器皿做坏了，然后呢做坏了以后呢，那个窑匠并没有把那个泥土拿就丢掉，没有，他把那个泥土拿来重新呢又做，做成另外一个器皿、啊、然后呢他就特别讲到窑匠呢是看怎么好就怎么做。然后呢耶和华呢这时候就跟他讲话了，他说呢，他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个窑匠弄泥吗？所以主耶稣讲的这神讲的很清楚，我就是那个窑匠，你们就是那个泥土，我带你们就是要像这个窑匠弄泥一样嘛。他说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这个话就非常的清楚了，这个是用一个图像来表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窑匠手中的泥土。所以在那个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手中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能够来报答这个窑匠，就是让这个他手中的工作能够做成他所要的样式。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那个题目哈。那早晨我们要来思想说哈，一块泥土怎么样能够成为在窑匠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呢？它怎么成功的哈？我想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有四个步骤，有四个步骤要让一块泥土最后变成窑匠手中所做的器皿，这中间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这个泥土要把自己呢摆在那个转轮的上面。哎，如果你说这个泥土我不肯照那个转轮的话，那这个泥土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窑匠手中的器具。因为那个泥土要做成那个器具的话，它一定要摆在那个转轮上面啊，然后呢，那窑匠才能够让那个转轮转动起来，用他的手呢去来把这个泥土呢塑造成他要的样子。所以呢，如果这个泥土不肯上涨，不肯上那个转轮的话呢，就没有可能了啊。所以这头一个点呢，就是泥土呢要上那个转轮。这个泥土上那个转轮，就表示这个泥土把自己交在这个窑匠的手中。那个时候呢，开始窑匠就可以工作了。这个泥土他把自己的这个权柄呢就交给了窑匠，这是第一个。第二步哈，你知道这个泥土是干的啊，这个干的泥土是没办法塑造的，所以这个窑匠在这个塑造这个器皿的时候，你这个土呢他要加水的，他把这个泥土弄得那个湿湿的软软的啊，所以呢这个湿湿软软黏黏的这个土呢，在那个转轮上转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窑匠的手呢去一碰的时候呢，它这个形状就改变了。所以这个窑匠里面呢是要水的。好，那个水代表什么？水呢在圣经里面代表两件东西，一个是圣灵，一个是生命。好，那什么东西又是灵又是生命呢？神的话，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一个土哈、啊，要能够被塑造成为一个器皿的话呢，这个土里面是要有水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要能够被神来塑造的话，我们中间我们里面要有神的话的。好，这是第二步。好，第一步呢，要上涨，要上那个转轮，啊，要交给那个窑匠。第二个呢，那这个泥土里面呢是要有水的，是要有神的话的。啊，第三呢，好，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窑匠就开始做了，因为这个泥土呢已经在转轮上面了，然后呢，这个泥土里面又是湿润的，好，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窑匠呢就把这个转轮就转起来了，然后他的手呢就可以去塑造这个泥土了哈。如果你看过这件事情的话，当这个窑匠在塑造这个器皿的时候，他的手是不离开的，他的手一直在那里的啊。他的手离开的话，那个器皿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被改变了，他的手是不断的在那里 用他的手去塑造那个器皿啊。所以呢，这个手呢代表什么？这个手没有离开那个泥土呢，就表示这个手和这个泥土是一直同在的。换句话说，这个泥土呢是在这个窑匠的同在的那个当中呢，被塑造成它的形状。啊，这是第三步。那这样完了没有呢？等到这个窑匠把这个器皿都塑造成他要的样式以后呢，是不是就完了呢？你觉得是不是就完了？如果这样的一个器皿已经那个样子已经完全都对了，就是那个窑匠有要的，你可以把那个器皿拿来用吗？不能啊，还有一步是什么？要把这个做好的这个器皿呢，放在那个火炉里面要烤一烤，是不是？那最后呢，把它烤以后呢，这个器皿就成型了。这就是这个窑匠做泥的四个步骤：第一个要放在转轮的上面；第二个，这个泥巴里面呢需要有水的；第三，需要有这个窑匠的手去塑造它。第四呢，要放在那个火炉里面呢去烘烤。这是神塑造我们的这个步骤。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耶利米的身上呢看这个四个步骤是怎么形成的。大家知道耶利米哈是一个先知，对吧？但其实耶利米啊，他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里面，他不是从他没有那个先知的那个背景，他的家是一个祭司的家。所以这个耶利米这个人啊，他里面呢他是一个祭司的一个本性，他的本性是一个祭司的。所以你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他跟以利亚就不太一样了？你读那个耶利米书跟读那个以利亚在那个列王记的那个以利亚，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以利亚呢，那个就是标准的先知，啊，那个讲话的时候呢，非常的雄壮的，啊，那个气势很大的。那耶利米不一样了，耶利米是一个什么哭泣的先知啊，这个不太像那个旧约里面那个典型的那个先知，因为他的生命呢是一个祭司的生命，他基本呢他的心就是一个祭司的心，所以他常常呢会站在以色列百姓的角度呢来向神祷告的。但是那个是一个祭司的一个生命，但是神却呼召他做先知。哎，所以那个当神的那个呼召临到他的时候呢，他当然是不明白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做先知的，所以他就有一个选择了。他当然可以接受，他也可以拒绝的。那结果呢，这个耶利米呢他就接受了，他答应了。就是第一步啊，他等于说是把自己呢放在那个转盘上面，转轮上面。如果他拒绝的话，如果耶利米拒绝说我是生在这个祭司的家庭里面，那我不是做先知的，你找别人吧，我不做先知的。他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转轮上，那下面的工作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啊，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我们呢、啊，要让神工作的话呢，我们要接受神的在我们身上的意念。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啊，神的意念呢，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耶利米的意念。耶利米说：“我是一个祭司。”神说：“你是一个先知。”所以当神的意念和我们意念不一样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是接受神的意念呢，那就是把自己摆在神的那个手的下面，摆在那个转轮的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啊，神的儿女卡在那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卡在哪里，因为我信主很久以后呢，感觉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啊。我听了道听了不少啊，但是呢好像里面没什么变化。我不知道今天你信主多久，假设你信主十年的话，假设你信主十年的话， 假设你一年听的信息听了50篇的话，那你听了500篇信息了。哎，你若听了500篇信息，那你这个人已经挺了不起了吧？应该学了很多了吧？但是不一定啊。这500篇信息，你所听的500信息，有没有真正的说服你啊？也许我们记得的部分都很少，不要说这500篇信息有没有说服我们。如果你是信主20年的话，你经常聚会的话，你应该听了1000篇的信息了。那这一篇的信息，1000篇的信息有没有说服你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哈，就是一个很不容易被说服的人，我们很难被说服的。我们可以听信息听了很多遍哈，我们头脑觉得讲得很好啊，但是我里面有没有被说服呢？不一定的，真的不一定的啊。所以我们需要重视这件事情，说对于这些神所说的这些话，我到底顺服了没有？如果耶利米那一天没有顺服，他不答应去做先知的话，今天我们没有耶利米书的，今天没有耶利米的故事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愿意顺服神的，那我们在神的手中的那个故事就写不下去了。如果耶利米不答应做先知的话，那他的历史就写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是起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再回到这一件事情来想，到底我们有没有被神的话所说服，我们有没有因为神说话我们里面顺服而改变了。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那这个泥土呢，就永远是泥土，还是原来的样子，它不可能被改变的。这个泥土要被改变的话，它头一件事情，它一定要上那个转轮的。那上那个转轮的意思呢，就是要顺服神在我们身上他所说的话。因为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呢，每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天天都在想要说服我们。今天你如果你就打开你的手机啊，你就发现很多很多的信息啊，它是要说服你的，它都是要说服你的。你无形当中呢，你就被说服了。那它会让你感觉到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的。它用不同的方式呢来说服你，你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呢，你看久了以后，你也觉得你真的需要，然后呢，你就去追求它。所以无形当中哈，我们被什么说服呢？我们被很多的我们所收到的讯息来说服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个，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个，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去追逐。然而呢，我们却很难被神的话语来说服。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神用他的话语想要来说服我们，这个世界呢用他的手段也要来说服我们。但是呢，我们被这个世界所说服的时间呢，远远超过我们被神所说服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早晨起来头一件事情是被这个世界说服，而是不是被神说服。那如果你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接受这个世界的消息，他要说服你的消息，晚上睡觉以前最后的一件事情也是接受这个世界对你的这个说服，那你当然是被世界所说服的嘛。所以你偶尔来到主人面前听一堂信息哈，是没有办法与这个你在世界上所受到的那些要说服你的信息来相比，差太远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改正这个情形的话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减少从世界来的说服，我们接受太多太多从世界来的这个消息了，他那个说服是无形的，你觉得好像只是提供你一些资讯嘛， 其实不是的，里面是有那个说服你的意思的，他要说服你，你真的应该追求这个东西，追求这个东西有多么好，里面它都是有包装的，无形当中呢，把人呢引到那个方面去，所以一方面要减少这个，要减少这些信息，另外一方面呢，要增加主的信息。如果这个东西没有 balance 下来的话，如果那个世界的信息是这样的话，主的信息是这样的话，那永远都是一个 struggle。你偶尔听到主的话，你受了感动以后呢，没有办法与这个世界的信息来抵抗的。你这里只有10%是从神来的，90%是从世界来的，那你如何能够被这个神所说服呢？所以你要把这个降低了，把这个不必要的这个事情呢，就不要接受这些世界上的信息，把这个主的话语的要增加，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慢慢的被主的话所说服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啊，这个耶利米呢被说服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胜过我了，他讲的这句话说你胜过了我，那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原来不愿意的嘛，他如果原来就愿意的话，他为什么说你胜过我呢？表示说他原来不愿意的，他心里面呢是由衷的不愿意去做先知的，他就是祭司，他的意念呢就不是要做先知的，他有很多的借口，他说我很年轻啊，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非常年轻，20多岁啊，所以他觉得我怎么做先知，我才二十几岁一个年轻人啊，我去做先知谁听我的话吗？他有很多的这个犹豫啊，但是他最后说，他说你胜过我，你胜过我，表示说呢，哎，我服了，你征服了我，虽然我不愿意，但是因为你的意思，所以我去做，这叫做被神说服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一切事情的起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说主啊，你胜过了我，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起点，从这个时候开始，你生命会开始改变，你生命才会开始改变。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泥土才会改变，要不然这个泥土永远是泥土，不管这个泥土听了多少道都没有用的，不是按照你听了多少的教训，不是的，是根据你有多少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这个我们在主里面所知道的东西来以为满足，我们所知道的再多，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在属灵的里面呢，它对我们来讲它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郑重我们所听到的东西，我们顺服过的那个真理才是我们真正的真理。如果这样的角度来追求神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被改变。所以这就是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能够上那个转轮啊。如果我们从来还没有上过的话呢，那也或许在感恩节的时候，今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我需要在那个转轮的上面，我需要你在我身上做一个真实的改变。所以当下一次神的意念跟你的意念不一样的时候，你能够说你胜过了我，让我在那个转轮的上面。好，这是头一件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这个前面后面都没有故事了哈。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话，不愿意被神说服的话，我们下面我们的故事就停了，就停在那里了。那以后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呢，也不会对我们带来有什么真实的改变。这是第一。好，第二，这个泥啊本来是干的嘛，这个干的泥啊 它没有办法做的，你如果不掺水的话呢， 它根本没有办法 被塑造，它太硬，它没有办法柔软，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沾水。那这个水呢，我们刚才讲过呢，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嘛，所以水在圣经当中都是代表灵，都是代表生命，因此又是灵又是生命的，就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这个耶利米这个人呢、这个神的话呢，在他的心里面呢、是非常的深的。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若说我不再提说他，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就是说他有一天他真的很软弱，他觉得因为他所传的信息啊，人都不喜欢听啊。你知道他传什么信息吗？耶利米传的信息说，我们应该投降，我们要投降巴比伦呐、你知道这个信息啊，是非常的不受欢迎的，因为犹大人呢都是爱国的。你怎么叫我们投降巴比伦呢？你这个投降主义啊，你这个是叛国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难传啊。所以他传信息的时候，没有人要听的。我从来没有想象一个更困难的先知像耶利米一样传这种信息，传投降的信息。你们要投降巴比伦，所以呢，他的信息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很多人就讥笑他，又那个又逼迫他哈，他甚至到一个程度是怎么样啊？就是这个神家里面的一个祭司长啊，就把他抓起来了，还打他，还把他放在那个铐啊，那个枷锁，然后呢把他摆在那个圣殿的门口，你看这样子羞辱他。就是每一个人要进圣殿的时候啊，走到门口的时候就看到那里有一个人啊，上了这个枷锁，那个人就是耶利米。他每一个人过来了，讥笑他，就辱骂他，因为说他是这个背叛，这叛国者啊！你想这样多难受啊！所以耶利米说啊，他说这个，哎呀，这个担子太重了，那我呢，我就不讲了。但是呢，他马上又说的，他说在我心里面，就是神的话在我的心里面呢，像烧着的火，必晒在我的骨中。啊，这个话在他这里面呢，就深深的在他里面，他不说不行的。还是非常特别哈，这个火呢，就把他那个里面的那个所有的那些情感上的东西呢，都烧掉了。如果按照他的情感来讲呢，他就不愿意再说了。但是呢，这个火呢，把他那个不想要说的那个原因都除掉了，所以这个火呢，就逼他，好像催逼他，但还是要说。所以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面啊，当那个祭司长把他的那个枷锁拿掉以后呢，他继续说，还是说他从前所说的一样的话，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他其实这个人呢，他想压住神的话呢，他都压不住了。这个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呢，像火一样的，就好像自己会冲出来的。这个就是那个泥里面有水的人。这神的话在他身上哈，他是有分量的，有分量的。他不是说他不想说就不说了，不是的，那个话是抓住他的，所以这是一个特点啊。如果一个人要成为可以塑造的神可以塑造的一块泥的话，它里面是要有神的话的。这个神的话不能在他表面上，这个神不是在这个泥的表面上，这个水渗透到这个泥里面的每一个颗粒的里面，这个泥的里面每一个颗粒里面都是有水的。就像耶利米就是这么一块泥，它的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这个水的，因此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水去掉的。那个水是它里面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一个手中的器皿啊，神的话对于我们必须要有分量。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那个分量有多少，我们就能够被神改变有多少。如果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完全没有分量的话，我们是完全不会被神改变的。我最近哈，我回台湾的时候呢，我访问了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非常特别的，他们对神的话呢，非常非常渴慕。这个有证据的，他们怎么渴慕哈？ 他们每天早上从七点到八点半，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们都会在网络上一起读圣经。每天啊，不是偶尔一天，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六。哦，我听了觉得非常稀奇啊！我们只有一天早上在一起读圣经，就是礼拜六，不上班嘛。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做到了。他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早晨七点到八点半一起读圣经。哇，这个神的话在他们心里面很有分量啊，这就有分量了。然后呢，我发现还有一件事情呢，让我觉得他们对于神的话非常的看重啊。就在信息之后啊，信息后他们就有爱宴嘛，我想就像你们那个主日学以后有爱宴嘛。他们爱宴不是吃饭，他的爱宴不是吃饭，大家坐在一起，拿了每个人都有一个便当，然后就交通早上的信息。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的话，我看呢，他们听信息的时候呢，他们都做笔记的，绝大部分人都做笔记的。然后呢，在那个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轮流交通，啊，非常有内容的。我们讲信息一个小时嘛，一个小时而已，但他们交通呢是一个半小时。所以这个经过这个一个半小时的交通了以后呢，又发现呢，他们把自己的得着把它交通出来，啊，把这个主日信息的话语对他们的生活的这个意义在哪里，他们交通出来，甚至有的人也可以做一些跟这个信息有关的见证，哎，所以那一个半小时是非常丰富的。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消化神的话语。我们所有的这个食物进到我们的身体呢，都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消化的过程的话，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从这个食物里面得到养分。同样的，如果我们听见属灵的话，没有这个消化的过程，听了以后就过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这个属灵的话语里面得到真实的供应。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我非常的对他们这个做法呢，我是很有印象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交通是非常的丰富，我想经过了这么一个半小时的消化以后呢，神的话就能够在他们的心里面呢扎更深的一个根了。很多时候，我们听了神的话以后，那个话语在我们里面没扎根啊，可能掉在那个路旁了。可能掉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了，可能在荆棘的里面，这很少能够真正的落在那个土的里面。但是我感觉，当弟兄姊妹这样认真的来回应主的话，在交通的时候呢，那主的话会在他们的心里面扎根的。只有有一个见证呢，我就非常的感动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不是说他们早上七点到八点半，有晨更嘛，有一起读圣经。那你想，那上班的人怎么办？啊，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在她的家里面呢，替人照顾小孩的，啊，所以呢，那做父母的要上班呢，早晨呢就把孩子放到她家里面，然后好几个一起来嘛。就他一起带，然后下班的时候父母就把他们接回去，他就是他的职业就是这个，啊，他有参加晨更，啊，所以他就跟那些家长说，如果你们要把孩子送到我家来的话呢，那你们只能八点半以后再送来，八点半以前我不收，啊，哇，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所有需要八点半以前送来的孩子你都不能收啊，因为有的父母做上班有时间的嘛，他如果上班时间早的话，他必须要把孩子在八点半以前送来啊。他说对不起，如果你把孩子八点半以前送来的话呢，那 那我这里是不能收的，你可以收到别的地方去嘛。所以他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八点半以前他要读主的话的。所以你看这个姊妹呢，她把读主话的这件事情呢的重要性呢，比她赚钱还重要。而如果她能够收那个八点半以前的话，她会多收几个嘛？她多收几个，她收入就多了。那为什么她不要呢？哦，那读主的话比这个多收几个小孩重要啊。她就不收，她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八点半以后才收来。所以他这个七点到八点半的这个读圣经的时间呢，是不会受影响的。这个叫做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是有分量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抽象的一个观念，而是在实际上的生活影响一个人的决定的。然后呢，他又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就是这个见证的重点了。你知道做这一个行业，就替人做这个带孩子的这个事情哈，最困难的最大的挑战呢，都不是孩子本身。其实孩子本身是很好带的，那最困难的是应付这些孩子的父母。父母是很难的，父母的要求很高的，有的挑剔的。有的不合理的要求的，都是这个父母的这个困难，所以这些凡是在这里他们那个附近呢，他们做这个行业人，他们彼此都是认识的。他每次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些交流的时候，他发现呢，哇，这个问题很大，都是父母的问题，而且是经常性的问题。但是他的这个小孩的这些家长没有一个是有问题的，他觉得很奇怪啊，每一个人都很多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每天的日常的，因为这个家长的问题他每天都有问题，他的这个家长是要求高的，他就是要求高的，他有不合理的要求，他就是会有不合理的要求，但是这一个姊妹他的这些孩子家长没有一个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为神舍弃一些事情的话，神会祝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表面来讲，他好像损失了，对吧？我少做了一些生意啊。但是实际上呢，他所得的是远远超过其他的人的，因为他少了很多的麻烦呢。这是神说的，他也没。不是他事先挑的，他只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八点半以前我不收，因为我要读主的话，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结果主就在他的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就这样的安排，让他缺少这么大的难处都没有，所以他觉得他在这个日常的工作上呢是非常的顺利的，没有任何的从家长来的问题。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泥里面有水了。这个泥里面有水以后，那个神在他身上就可以工作，他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决定。今天如果我们不是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有谁愿意做一个决定是让我们的收入减少的呢？我想没有人会这样做吧。有谁会做一个决定，明明知道这个决定会减少我的收入，但是我做这个？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姊妹她为着主的话，她做了这个决定，结果神就祝福她。她会不会后悔这个决定呢？不会，她高兴得不得了。神让她更有感觉，更有信心这个决定是对的。第二步，这是第二步哈。第一步要放在那个转轮上哈。第二步呢，我们要对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呢要有分量的，不能轻轻的。如果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有分量的话，那我们每天当然会去读它嘛，对不对？如果说你看看，如果你有孙子或孙女的话，你会不会很想去看看他们呢？ 那当然会嘛，因为他们在你心里面有分量嘛，绝对是这样的。如果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有分量的话，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有一天忘记读他的话，不可能的。之所以会忘记，就是没有分量。所以我们需要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有分量。好，这是第二。第三呢，也许你们会讲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你说在这个摇将的这个转轮上啊，那这个就能够改变了，那这改变怎么发生的呢？其实你看到做这个器皿啊，只有那个转轮在动，然后呢，当那个转轮在动的时候呢，摇将就把他的手呢，他就放在那个泥土上，然后这个手呢会加那个压力。这个时候会加那个压力，然后呢，那个泥土呢就会变成一个形状啊，完全是在这个手，在这个泥土上的这个压力。这就是神改变我们的方式啊。今天神怎么改变我们？我们常常讲神改变我们，那神到底怎么改变我们？这我们就讲不出来了啊。神到底怎么改变我们？今天呢，神改变一个人是用什么方法改变他？是用他的同在改变他。今天神用他的同在来改变他。我们这个人呢，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很难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做那个决定呢？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是因为摇匠的手在我们身上。如果那个摇匠的手不在那个泥巴上面的话，那个泥巴不会改变的。就算那个转轮再转再转再转再转，如果那个摇匠的手不在那个泥巴上面的话，那泥巴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的。而那个摇匠的手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要让神改变我们的话呢，就必须要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啊，这个耶利米虽然经过这么大的难处啊，他说四围都是惊吓，但是他最后说呢，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这就是那个手了，那个手在他的身上，手在那个泥土的身上，只要那个手在那个泥土的身上，这个泥土它就能够继续。今天不是我们不在乎外面的环境是什么，今天是在乎这个摇匠的手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摇匠的手有没有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如果今天摇匠的手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紧。那如果摇匠的手不在我们聚会当中的话，那我们再努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感谢神呢，这个摇匠的手在耶利米的身上，所以他说呢，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那意思就是说啊，神在我的旁边呢，这个仇敌看到这个在我旁边的主，他里面都会发抖的。这就是我们一个人有了神的同在的话，我们里面应该有的一个把握。所以虽然环境这么艰难呢，这么多的这个困难，耶利米就向神说呢，他说我把我的案件呢向你禀明了，他说我呢这些事情呢我都陈明在你的面前，那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好了。他自己就不为这些事情他去忧心了。今天我们周围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的时候，我们交给神了。他在神的面前他就完全的安息了。不但他安息了，还有更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他突然在他的里面呢就发出了一个赞美。所以他说呢，我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哇，这是非常的宝贵了。外面的那个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这些祭司长的逼迫，也犹大百姓的讥笑都没有改变，但是他突然之间里面呢，他可以赞美神了。这个环境完全是一样的，突然之间他里面就赞美神，为什么？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我们感觉哈，在地上的这个聚会当中啊，其实最宝贵的是神的同在。如果有神的同在的话，什么都不用害怕。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神的手在这个泥土的身上呢，就造就了这个泥土，把它改变了。那今天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呢，他不会等到环境改变以后才赞美神。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等到这个环境过去以后，我就赞美神了。啊，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工作了，工作找到以后，我一定赞美神了。今天我生病了，神医治我以后，我就赞美神，这当然很好了，这没有错了。但是更宝贵的是在没有工作的时候赞美神，是在疾病还没有好的时候赞美神，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你想想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保罗跟希拉不是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在那个里面赞美神，那环境没有改变，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呢，你知道那个赞美很厉害的，那个赞美就能够把这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所以那个赞美可以把阴间的权势都破坏的，那个力量不一样。在环境困难的时候赞美神，跟环境顺利的时候赞美神的，那后面的那个力量不一样。这个如果是在环境困难的时候去赞美神的时候，那个赞美里面很大的力量，那个力量可以胜过这个仇敌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主量给你一个很困难的环境，是主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武器，别人没有的，别人都没有，只有你有，因为你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武器，属灵的武器。如果你要用这个武器的话，你就赞美神。你这个一赞美神呢，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武器呢就被释放出来。所以以后你如果碰到很大难处以后，你要注意记这点。我今天呢，神怜悯我，拣选我，给我这个难处，让我有一个机会用赞美来攻击他的仇敌。啊，这是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耶利米所做的。好，这是第三步哈。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已经放在转轮上了哈，然后呢，它里面又有水哈，然后呢，有水了，又有神的手开始做，然后呢，这个器皿大概就做差不多了。这就是到了耶利米书二十章的最后。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不懂了，因为这里面耶利米咒诅他自己的出身呢，从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节到十八节的时候，耶利米咒诅自己出生了。哇，我们看的时候就看不懂，怎么搞的呢？怎么会这样呢？好像那个环境呢非常非常的黑暗呢，而且没有，好像没有光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第四步，为什么没有光？为什么黑暗？因为他在火炉里面了。你知道那个做那个器皿最后一步要把那个器皿做好的器皿摆在那个窑匠的火炉里面去烤一下，所以在窑匠的火炉里面呢，那是黑暗的。但是那个黑暗呢，是黎明前的黑暗。你知道黎明前的那个黑暗是非常黑暗的，所以这个火炉呢也是非常黑暗的。这个火炉呢，就代表那个十字架的苦难。你知道那个耶利米的苦难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他传的是先知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而他呢是一个祭司的心肠，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所以呢他在这个怜悯和审判中间呢，他是被撕裂的。一方面他的信息是审判，他的心情呢是怜悯，所以这两个是很难合在一起的。审判和怜悯是很难合在一起的。你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为什么？就是因为审判和怜悯没有办法交代，没有办法交集啊。人都有罪，但是神又爱世人，所以这个人有罪是需要被审判，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改变，但神爱世人也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这个审判和怜悯怎么样能够合在一起呢？那只有十字架了。 就耶稣基督去自己去替我们受这个审判。只有这一个方法能够让审判和怜悯两件事情可以合在一起，这就是十字架的苦难，这也是耶利米所受的苦难。所以呢，当他在那个最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他在咒诅他的生命，其实不是的，他在发表一个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一个苦难，那就是十字架的苦难。你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曾经大声的呼喊，对不对？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你那个主耶稣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十字架上的呼喊呢，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二十章最后几节的呼喊，是相同的。因为他们是受的同样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才会有这一节圣经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九节说，我像柔算的羊羔被奸去宰杀。这很稀奇啊，这个在主耶稣前很多很多年了，就有一个人说，我像柔顺的羊羔被奸去宰杀。所以这个耶利米的这个经历呢，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经历。到有一天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经历就是这个经历。所以这个话呢，也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重复了。因为这是最后的一个步骤，这是这个器皿要成型的最后一个步骤。如果没有这个步骤的话呢，那这些器皿是不能使用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常常碰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器皿，看起来呢都是非常好的，都有形状的。上面可能都还有图画的，但是就不能碰它，你最好不要碰它。你碰它以后呢，就坏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经过火炉啊，没有烤过啊，不成型啊。它是一个那个柔软的一个泥土就是了，你碰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各样的难题。这个难题都是因为什么？这个器皿没有经过最后的那一步啊，没有经过火炉啊，没有被烧过啊，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苦难啊，所以是一个器皿是不错的，是不能被神使用的器皿，一用就坏了。所以呢，最后一步呢是必要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呢，不要害怕。这很可能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制作的最后一步就是了。经过那个火炉呢，那个器皿就成型了。然后呢，从火炉里面拿出来以后呢，那个器皿是可以使用的，你要装什么都可以，可以用了，可以当做一个器皿来用了。没有经过那个火炉呢，就不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许我们正在经过那个火炉，不一定。也许我们个人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或者我们团体有一些难处，都不要紧。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的时候啊，你要知道，那个窑匠没有离开你的。虽然窑匠的手不在你身上了，因为你在火炉里面，但是那个窑匠呢，就在那个炉子的外面，他在看那个温度有多少。温度不能太高的，太高的还会烧坏的。温度也不能太低的，太低烧不好啊。所以那个温度实在控制，窑匠在控制的。烧多久呢？那个窑匠控制的，要烧刚刚好，把那个器皿烧成了就行了，烧太久也不行了。所以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神没有与我们同在，不是的，神在那个火炉的外面，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看那个器皿，要保证那个器皿能够达到最好的那个程度，拿出来就很完美了。所以他在全程他在观察的，所以这个器皿不会烧坏，而且会烧好。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这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要真实的做一个感恩的人，那这个器皿就需要交在窑匠的手中。 我们要把自己摆在那个转轮的上面，让他来制作。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心中有分量的，让我真的生活里面能够验证神的话在我里面有分量。然后我要知道，常常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让他的同在来把我成型。但是最后呢，我还是要经过那个火炉的，经过那个窑匠的火炉，让我真实的能够成为他所要做成的器皿。那最后呢，我们再回到那个以赛亚书，这个以赛亚哈，他讲的那句话哈，他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陶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这句话哈，由以赛亚来讲呢，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以赛亚是什么人？以赛亚是旧约里面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吧，或许可以说相当于像以利亚那样，他们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两个先知哈。那以赛亚的那个预言哈，他的启示非常非常大的。你如果读过以赛亚书的话，你发现他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曾经看见过神的宝座的。第六章的时候，他就看见耶和华的宝座，这不得了啊！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弟兄在这里啊，我看见过耶和华的宝座，哇，大家觉得这个人太属灵了。但是以赛亚不止如此啊，他能够预言童女怀孕啊，这不得了的。这若是不是神告诉他的，怎么会有一个人会把这个童女怀孕预言出来呢？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以赛亚就说出来了，然后呢，他还预言到米赛亚怎么受苦啊，那个细节都讲出来了。以赛亚书53章把那个主耶稣钉十字架上的细节讲得一清二楚的，太伟大了。然后呢，不但如此，他还能够预言将来的荣耀的国度啊，他把那个国度的光景都讲出来了，甚至他把勇士里面的光景都描述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啊，如果有一个人呢，会因为自己而觉得自己很重要的话呢，那应该就是以赛亚吧。啊，如果说以赛亚觉得自己很重要的话，我想大家不会太批评他哈，因为他得到的启示太伟大了嘛。但是在这么伟大一个先知的口中呢，他却做出了一个这么谦卑的自白，他说：“我是泥土啊。”你们能够把这两件事情把它摆在一起，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启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说出那样启示，然后他在这里宣告说呢：“哎呀，我不过是一个泥土啊，我就是一个泥土啊。”他是窑匠，我是泥土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如果像以赛亚这样的先知，他能够说我是泥土，那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我不是泥土呢？我们有哪一个人能说我不是泥土呢？以赛亚说他是泥土，那我们当然是泥土。所以到底我们在这个以赛亚的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呢？因为以赛亚呢，是一个被神带得非常高的一个人。所以以赛亚被神带到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啊，那表示说神在以赛亚的身上的塑造呢是非常的深的，就是因为他是在那个转轮上的人，被神塑造的非常的深的，他得到非常大的启示。那一个人如何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启示呢？就这个人呢，要柔软像泥啊。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人刚硬啊，非常刚硬像石头的人呢，是得不到启示的。必须是一个柔软像泥的人才能得到启示。如果一个像以赛亚一样被神这么使用的一个器皿的话呢，他就必须要一直在这个窑匠的手中。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以赛亚的这句话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如果以赛亚需要在姚将的手中，那我们怎么可能不在姚将的手中呢？如果以赛亚都需要保持柔软，那我们又如何能够不保持柔软呢？如果以赛亚都需要继续的让神在他身上继续的工作，我们又怎么能够拒绝神在我们手上的工作呢？所以既然这个伟大的先知说我是泥土，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说我是泥土。那今天我们这个泥土要对姚将发出感恩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自己摆在那个转轮的上面。我们必须要说，你是姚将，我们是泥土，在我身上能够制作我，让我成为一个你可以使用的器皿。这就是我们向神最好的感恩，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更美好的感恩。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年的感恩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心愿，就是我们在地上呢，要看重神的话，要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是有分量的。我们要让神的话来说服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来欣赏神的话，我们不是来了解神的话，我们是来被神的话来说服。我们要让神的话在我心里面呢有那个分量，好像在耶利米的心中有分量一样。我们要让神的意志能够胜过我们的意志，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胜过我们，让神的同在每一天来改变我们。最后当我们经过这个人生的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苦难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而是要最后把这个器皿做成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今天今年的这感恩节之后，主，我们在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在行动上来向你表达我们心中的感谢。主，因此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众圣徒，我们知道你所要的就是把我们做成你合用的器皿，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是吧？但愿在今后的日子和明年的一年当中，是吧？你能够在我们身上有真实的改变的工作。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